这个福音派神学院呢，也福音派教会成长起来的。过去我的 professor 告诉我不准听那些方言，不准听的。现在他不要我了，我一想他不要我听听，我偏听，我偏去看。人都有个逆反心理，过去他不让我看，他会管着我，现在他不管我了，我就看看去，我就去了。当我去的时候，看很多的弟兄姊妹跪在地上，他给他们祷告。一个姐妹，他有祷告的服饰，然后他给我祷告。他给我祷告的时候，他讲的一种语言我是听不懂的，我听好像日语，好日文，啊听不懂。然后旁边的一个牧师就开始给我翻译。第一句话说：“孩子，神拣选了你，在你的母腹中就拣选了你。”我一想，这不是耶利米书里的话吗？这不陌生。耶利米就这么，就当时神就这么拣选他的。然后他就说：“神要用你。”尽管你经历了很多的苦难，那是神给你的功课，所以神要用你，神要大大的用你，让你成为多人的祝福。你像我当时什么心情，我差点没笑出来。我想可能吗？我机票就在这儿，我明天就飞走了，我就成台湾问题专家了，还用我什么呀？算了，我说这不准，这我老师说对了，这讲方言就乱讲一些。他给我讲了很多，很多话我在这里就不跟你们讲了。然后他们给我录下来，有个录音带。我没有想到一个姐妹的话在我的里边，使我的心在慢慢的融化。那天当我开车回去的时候，芝加哥很冷啊，我那车前面那个车窗全是冰雪，我就不断的喷水来刷，我才能看到前面的路。当我越刷的时候，我发现我越看不到前面的路，我就不断的刷不断刷，我发现我还看不到前面的路。后来我就把车停到路边，我就趴在方向盘上，我发现那不是车窗上的水，是我眼睛里的泪水，它不停地流，不停地流，不停地流。多少的委屈，多少的苦毒在我的心里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又哭，没有人能听见，公路上的车哗哗的过，我就趴在那个方向盘上，我就失声的痛哭。我想我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我没有奉献给神之前，我到哪里都被人尊重啊，我的生活也没有问题的，我到哪个医院都是给我最好的病房啊，怎么我献给主以后我就变成这个样子呢？谁都可以论断我，谁都可以说我有毛病，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爱我，说伯利你还很软弱，我缠你走一趟，我们一起往前走，为什么没有人这样对我呢？为什么我听到的我所尊重的牧师对我都是这样的论断呢？难道他都对吗？当我回去的时候，那天我无法入睡，我看着我捆好的行李在那里孤零零的，我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一句都祷告不下去，我就是不停地流泪。然后我就拿起圣经，我打开圣经，我一打开我就打开到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在约翰福音里，耶稣基督有一次给5000人吃饱，我们谁都不陌生，那五饼二鱼是5000人得到了饱足。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反复读了好多遍，我就知道神在今天晚上要通过这段经文对我讲话。他至于讲什么我不知道，他是要对我讲话。我就安静在神的面前，我来聆听，我闭上眼睛。当我一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突然我就发现我的眼前出现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就是在天安门广场那个图画。当年有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讲演，我看到底下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我讲一句他们底下10万人重复一句。当我看到那个场面的时候，我就想起耶稣基督给5000人吃饱那个场面。5000人呢，在那种情况下，在一个专制的政府的统治下，你想5000人是多少人，在那个年代2000年前，我们今天这么多人我们就觉得很多了，5000人你想有多少人他们来听耶稣基督讲道。我那个时候在广场也是那么多人听我讲，我讲的是自由民主，耶稣基督讲的是天国，我讲的是地上的国，讲的是不一样。可是我看到了同一个意象，我非常的清楚那五在这个在天安门广场那10万人里边都是什么样的人。那50万里有我的同学，有真的是来追求自由民主来了，有的是来看热闹的了，有的是没地儿吃饭，正好路过这天安门广场还有食物吃，来了，知道，也有政府派来的间谍来监视我们的。 我想在耶稣基督当年的五千人里同样具备这样的人。那五千人有犹大，有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是他的门徒。那五千人里有彼得的，彼得三次都不认主，在基教之前还是耶稣基督大弟子。那五千人里还有什么？还有罗马政府派来的兵丁间谍来监视他的，还有法利赛人和那些大祭司们派来的来抓了把柄的人。那五千人里还有瘸腿的、瞎眼的、需要医治的，有心灵饥渴的。那五千人里也有一些想到这儿来吃一点饭的，晚上没有饭吃了。如果我见到这五千人，我一下见到了犹大，我一下见到了彼得当年软弱的时候，我一下见到了一个大祭司派来的来监视耶稣的，我就跌倒了，我就不信这个耶稣了。那是我的问题，是神的问题呢？那是我的问题，那不是神的问题。在那一天，当我抬起头来，我就看到耶稣基督向我走过来。他说：“孩子，我爱你，我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时候我就开始哭。等到天亮的时候，我的朋友打电话说：“伯利，我该送你去机场了，你收拾完了没有？我现在就去。”我就说：“已经有人送了，你不要来了，谢谢你。”他说：“那好，那我就不去了，我们再打电话联系，去了赶紧把新电话给我。”那一天我没有走，过后一个礼拜我也没有走，过了一个月我也没有走，一个月我也没敢给那个 professor 打个电话。后来有一天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电话一拿，他一听是我的声音，他没有责怪我，他就笑了。他说：“去机场没有接到你就知道你不会来了。”他说：“我告诉你，我不信基督教，但是我知道那信基督教有瘾呢、上瘾了啊，走不了的。我很理解你 OK， 但是我们还是好朋友，我也很感谢他，但是我面临就是生活，我怎么生活下去？我必须生活下去，所以我还要继续的找工作。我就找什么工作呢？最后我就找，我在那儿找，后来我看到一个工作，工资很高，一个小时8.5元，这工资不少了。一个学生你能挣8.5元不少了，一天你干3个小时差不多了，够你生活费了。我一看是yard worker， 我现在剪草弄弄树，我想这个活园丁的活我能干，我在乡下都干过，我说我就去了。我到那儿我看两个老头都犹太人，都80多岁，然后他说你这个工作呢，除了这个剪草以外，还有一项工作其实是你重要的。他就是这么打个声，然后一开门，那四个大狗就呜就出来了。原来让我牧养四个大狗。这四个大狗有多大呢？都150磅重，一站起来那手就搭你的肩膀上，那么大，舌头伸那么长。所有来英特维尔的人一见吓得哇撒腿就跑，所以没有一个能够成功的。所以他工资不断的往高调，调到8.5元的时候我去了。我一去那狗哇往我身上一搭，伸着舌头，我就一摸他下巴壳，我一摸他下巴壳，哎，他躺着了，小腿伸起来了。那老头说：“就是你了，哎呀，这狗跟你很有缘，就是你了，就你了。”我就开始给大家这个看狗，清狗圈，每天清狗屎，那个狗屎呢非常的臭，清完了还用那个消毒剂给它消毒，给狗洗澡，给它刷牙，然后这个弄得干干净净的以后，我浑身一身臭，回去。所以看不少啊，所以每天那个时候我就把心沉下来，我想耶稣基督拣选的门徒是不是就是这样？保罗当年拣选了以后，有2-3年的时间他没有消息，我是不是也去，说不定就喂狗去了，可能啊，清狗圈呢。总而言之是沉淀自己，把自己心沉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我那个时候我在旷野里什么？我前面就是耶稣，后边就是世界。所以耶稣基督说：“你要跟我走。”世界说：“你要回来，你要回来，一切都有。”但是后来我还是仰望十字架，我往前走下来。那时候我就走下来，我还给人送外卖，哇，就开车去送外卖去，哇，1个小时，给你5块钱。所以那个时候我，那时候我挣钱最多的一段时间，哦，挣的不少啊。给这个老头一天干4个小时，然后每天有的时候我把那个狗洗完，洗干干净净往车上一放，我开着车，那狗伸着舌头，我开着转一圈，转2小时，有时转3个小时再回来，反正也是8.5元。用老头的车，老头的汽油，哇，很好。所以那个时候觉得慢慢就开始心里沉下来。 后来我给人做外卖，那个人就问我说，你送过外卖没有？我说我没送过。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来？我说我告诉你，所有说的送过的人很多都没有送过。他说我知道，可是大家都这么说，都说送过，这东西没什么难的，一天就会。我说我没送过，就是没送过。他说那你很特别，那我就用你好了，你试用，你试用一天，发现我送外卖送得很快，我就开始给他送外卖。那是我的名字叫 David 啊，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叫 David 啊。有一天他突然发现我是谁了。那天有一天是抗日战争50周年讲演会，请了三个人来讲演，一个是陈香梅，一个是唐德刚，一个是我。那我是听完狗圈我就去讲演去了。当我讲演完了，电视就开始播，正好我来到送外卖了。送完一个 order 一回来，我发现厨房都没人了，大家都在看电视了，所有人都不干活了，在看电视了，说这不 David 吗？这不 David 吗？然后我一去，我一看傻，他说：“哎，戴维回来，这不是你吗？你这不张伯利吗？你怎么是戴维了呢？你什么时候成戴维的？”我当时一看，我说那算了，我结账走吧，别干了，这真相暴露了，不干了。老板娘说：“为什么要走？我是美国公民，我干嘛怕共产党？我不怕的，你在这干好了。”从此以后对我很好。他说我那时候每天都赚很多钱，说能够应付我的生活，整个的半年的时间我就这样走过来的。但是我发现，当我仰望神的时候，我经过这一切的时候，我才成为一个真的仆人。我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会跟别人的关系紧张，是因为我沉重的包袱在后边，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张伯利啊，我是一个领袖啊，你对我稍微客气点好不好？可是你如果不是，你换成一个普通的人，你去英特维尔去给那狗那个刷牙去，你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你去卖送外卖去，你就是戴维，你也不是什么张伯利，你一样的，你跟别人一样的。当那时候当我去的时候，我才发现神在改变我，不断的改变我。我才发现基督徒的生活是把它切成筷子，变小了而不是变大了。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成为基督徒了，我们了不起了，基督徒的好人呢？基督徒不是好人呢，基督徒的坏人呢，基督徒都是罪人呢，是蒙恩的罪人，你跟别人一样。所以有的人不信主，说我去你们教会，我发现你们教会的人还不如我好呢，我不要信，我比他还好。我说可是你不蒙恩，你也是罪人，他也是罪人，他是蒙恩的罪人，你就不蒙恩。所以神要改变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自己变得小，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边长大，而不是我们自己长大。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步骤，当你看到利未记的第1章的第9节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步骤叫什么，叫焚烧。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就像这个祭物一样，放到坛上去烧，用火去烧。你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一起，然后烧，一烧的时候会什么样子？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命经历都经过这种焚烧。尤其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一定要经过这种焚烧的步骤。你把自己献在坛上，然后用圣灵的火来焚烧你。有一天，你得看到神的大能，你得看到你生命的成长和改变。我们知道，当这些祭物放在祭坛上去焚烧的时候，当这个火过掉以后，一切的杂质都烧掉了，那些杂质都烧掉了，剩下的是什么呢？是馨香的气。我们知道，你吃BBQ，你一听那烧完了，你一闻那味儿很香，神很喜悦这个气味，叫馨香的气息到神的面前，神才悦纳。当我们一焚烧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放在祭坛去焚烧的时候，一切杂质烧光了，你剩下的那个生命才变为馨香，你才能有耶稣基督的馨香的之气，你才别人看到才说哦，他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要焚烧自己。我经过了很多很多的焚烧，我想你们也一样。当我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回头翻开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历史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的基督徒经过了多少的焚烧，那种烈火的考验是我们没有经过的。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的长者，我想你们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的时候，你们都可能给我蒙受不白之冤。那种焚烧你走过来的时候，你回头一看，那是上帝给你的祝福啊，不是所有的人能安全地走过来啊。我记得我看到一本书，那本书上说，当年一个基督徒他被斗的时候，斗得快死了，打得受不了了，他有一天他就要跳河要自杀。当他刚要跳河的时候，他9岁的小女孩抱住他爸爸的腿说，爸你不要死啊。他说爸， 我知道你是为耶稣受苦。当这句话说出来，这个爸爸眼泪就流出来，说主啊，你赦免我，我不知道为谁受苦呢，我才觉得我委屈冤枉，但是今天我知道我是为你受苦啊。所以他勇敢地活下来。我们知道彼得当年当大逼迫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劝彼得离开，离开罗马，离开那地方，出去建立教会。当彼得走出去走到半路的时候，突然神跟他说，神说我要回到那个地方，我重新再定一次十字架。彼得走回来，他钉上十字架，他觉得他不配跟主一样钉十字架，他就要求他要倒钉十字架。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这个焚烧的烈火临到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能走过来吗？这个最后这一关，如果你走不过来，你前面的献祭都没有用了。我记得我看到一个在芝加哥，我的灵命很软弱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大陆的一个老弟兄，他来分享他的见证，我去听。他是个钢琴家，他小的时候学钢琴，他很清楚有一个目的是成名成家，知道他是个牧师的儿子。然后他到十几岁他就不信耶稣了，他那时候更清楚的学钢琴是为了什么，为了为国争光。他慢慢的就学校就灌输他这些爱国的思想，他越来越清楚，所以他就拼命的练钢琴，拼命的想有一天他能为国争光。尤其他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是个牧师的儿子，所以他就拼命的跟其他的同学在一起啊，建立很好的关系，然后他拼命的去读书，要求加入共青团。他终于加入了共青团，他也终于有一次在欧洲的东欧的一次共产国际的那个大奖赛中获得了钢琴奖。那个他回来就了不起了，就变成了又红又钻的革命接班人。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人们把他揪出来说，你是牧师的儿子，你是钻进我们团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说我是牧师的儿子没有错，可是我已经不信耶稣了，我早就不信了，我就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啊，我不能选择我的出身，可是我可以选择我人生的道路啊，这不毛主席说的话吗？那些红卫兵不相信他，说你牧师的儿子就是牧师，你永远改不了你，所以他们就开始打他。怎么打他？那个打不是常人能经受得了的，打的他就哭啊，委屈啊，他说我跟你们一样，为什么要打我？打到最后的时候，那些红卫兵说，你看他那十个手指头多漂亮，那是弹钢琴的手啊，修长的手指头，我们把它砸断，把十个手指头摁在铁板上，用锤子一个一个从中间砸断。他昏死过去，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看耶稣基督向他走来。他那个时候很难忍受他的痛苦，但是他看到耶稣基督就伸出两只手说，孩子你看，我就这样的爱你，你看我的手。他看到钉痕的手在不断的流下来，那个鲜血流下来，他就眼泪就流出来，他就悔改，他说主啊，原来我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孩子，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啊，这是不能改变的，主啊，就求你来帮助我，主啊，你让我不再疼痛，你千万让我不再疼痛。然后他就唱哈利路亚，那是他在孩子的时候，在那小孩的那个查经班里学会的那首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不断的就赞美主。当他一唱哈利路亚的时候，他就不再觉得疼痛。那些红卫兵一看说，你看他还唱歌呢，就说明这个人是没有征服他，你看怎么征服他。最后他们又想起更残酷的办法，说我们来给他钉十字架，他们就做了一个十字架，他把他摁在十字架上面，他不知道那个钉子钉在哪里，他们没有读过圣经，他们就从墙上拔下那个很长的带锈的钉子，就钉在他的正中间。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上面的牙全被钉光了。但是那个时候他突然看到我们的神的光就照出了他，他就说，主啊，我才知道，我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钢琴，在今天我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钢琴，原来我学钢琴不是为了成名家，是为了敬拜你，原来我弹的音乐是为了要弹敬拜你的音符。 这是为什么我要学钢琴，为什么我的爸爸让我从小就学钢琴，是让我来敬拜你。他说我求你医治我的手，你如果让我的手医治好了，我有一天什么音乐我都不弹，我就弹那个赞美你的音乐。那一天他为我们弹了一首歌《奇异的恩典》，当那首歌从琴键上流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流泪，没有一个人没哭的。神医治了他的手，他的手虽然不能回弯是这样的，但是他可以弹，他可以弹，流利地弹奏出那个音乐来。奇异的恩典何等的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这是火的焚烧啊，这是一个祭物在祭坛上被火来焚烧。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叫王明道，当1949年以后，中国的基督徒面临的逼迫是最大的。那个时候只要你还要赤守你纯正的信仰，你就要坐牢，你要有一个选择，你要坐牢。他1953年被投入监狱，后来他在里边认错了，他软弱了，可他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悔改，他要收回他那个写的那个悔过书。但当他收回这个悔过书的时候，他又1956年被再次的投入监狱，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因为信仰的缘故。我想你们没有坐过牢，我坐过牢，但是我没坐过中国的牢，我坐的是苏联的牢。坐牢是失去自由，坐牢是没有盼望。我想我们可能有的人坐过牛棚，那是没有盼望的。可是王牧师进了监狱，他突然大家看到这个人进监狱跟别人是不一样，他充满了喜乐。他突然发现这个监狱那些人都没有得救，都需要得救，那地方传福音非常的好传了，所以谁都需要主，需要安慰，需要医治，多少冤假错案的人在那个里边。他见到人就给人传福音。有一天他劳动，他见到旁边一个小伙子，他就说你愿意认识耶稣吗？那个小伙子就哭了，说我的妈妈是基督徒。他说那我带你信主，他就带他信主。劳动了2-3个小时以后，20多个人周围的全信主了。他突然发现这是神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合场，这是他服侍的地方。如果他不成为一个犯人呢，他就没有机会去服侍他们。所以他感谢主啊，他就开始每天给传福音。这个监狱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怎么搞的？这大家都过去的愁眉苦脸，现在变得又唱歌又跳舞的，都喜乐起来。不对啊，说这怎么都成基督徒了呢？这将来这监狱变成教会了不是吗？说赶紧查一查他传的福音，说不能让他传福音，把他单独关起来。他一单独的关起来10几年，单独的关在一起，关起来没多久，送饭的人信主了。不能有人跟他接触的，只要你跟他接触，他就跟你谈耶稣的爱。没有一人不需要耶稣基督的爱呀，哪个人心里不饥渴呀？哪人心里没有伤痕呢？一讲那神的灵性里边，他们就变得欢喜喜乐。那些死刑犯，你跟他讲完的死刑犯就觉得我也不惧怕死了，当我死了我就去天堂了。你知道很多的政治犯在那个里边，1976年的时候，邓小平第一次来美国参加联合国的会议，然后美国的总统就跟他说，你们应该是放王明道，释放他，给他自由。他说王明道是谁呀？他不知道是谁了，说是个基督徒，是个传道人。说传道人们没关系，放了好了，传道人回去我就把他放了。回去就最高指示下来说放掉他，那找不到他在哪儿了。最后找在山西的西北那一个阳泉的监狱把他找到了。这个监狱接到指示，最高指示要放掉王明道，把他老头从这个单间里小病房那个小小的那个牢房里踢出来。他已经骨瘦如柴，在那个里边他经过了多少的苦难的岁月，但是他人被炼真了。他不仅没有恨，他充满了爱，见到人就给别人传福音。那些带他的人说，哎，你先不要讲，今天有重大的事情跟你宣布。到那儿给他一张纸，说你签个名你就可以自由了，就可以出去了。他一看那张纸上写罪犯王明道改造良好刑满释放， 他就交给他说我不能签，说你签了不就自由了吗？说不能签，说为什么不能签？他说我在上帝的面前我是罪魁，我是罪人没有错，可是在中国政府面前我没有犯过一样罪，你们见我没多久就把我抓起来，我犯过什么罪？你们给我说我犯过什么罪？所以我不能签这个名。基督徒是可以为我们的敌人祷告，为害过我们的人祷告，可是基督徒也有他的原则，他不签字，这不签字可麻烦了，不签字就出不去。说你签了吧，你就是个手续，你签完你就自由了嘛，不签。后来监狱就没有办法，说研究是放不出去了，怎么办啊？你像你听过，你查查美国的图书馆有没有监狱放人放不出去的，放不出去了，所以研究怎么放出去。最后就研究无期徒刑啊，也没有什么刑满的，无期徒刑没减刑。最后大家想了很多的办法，开了好多的高层会议，最后采取一个办法是最好的，说我们给他转移监狱，然后再转移监狱，他们开车开到出了这个山，到了快到公路了，说大家上厕所吧，开了好几个小时了，大家停下来上厕所。王牧师一上厕所，他们从车上把行李扔下来，开车就跑了。这叫释放，这就叫释放。所以谁能把牢底坐穿呢？我当年我那时候我追求自由民主的时候，我就想我很崇拜文天祥啊，我也很崇拜谭嗣同啊，我很崇拜这个曼德拉呀，我也很崇拜王丹呐、啊。我觉得这些人了不起，他们坐了那么多年牢，他们出来还是满腔的热爱。可是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他就是这样，放都放不出来，他觉得那是他的合场。最后他那天他在那儿公路旁边，他觉得是不对呀、啊，怎么车开跑了呢？他做个祷告，想了想，背起行李又回监狱了。走了两天走回去了，然后就敲门说我是王明道，我回来了。那监狱不敢给他开门呐、啊、那监狱那卫兵说的，哎呀老爷子你赶紧走吧，你又进来了我就该坐牢了，我告诉你，你赶紧进，走吧走吧，你就算你给我一条活路吧，求他走。后来他回到上海，我有一次我们在达拉斯的一个培训营上，那时候赛姆艾尼我们在一起，我看到了一卷录音带录像带，我看到王牧师在那里讲道，对着那个录像机在讲道，91岁的人讲道讲的那个力量，那个 power， 他说现在是悔改的时候了，那个斧子已经放到树根了，弟兄姊妹们悔改吧，来到神的面前。那个道已经被那个烈火都烧了多少年，剩下的就纯净的道。你在王牧师身上你会看到一个被烈火焚烧的一个活祭，他最后变成什么样子？他就是只有馨香的气达到耶和华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他，我们就知道这是基督徒，这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后来他去世了，他活了91岁。当他去世的时候，那一天是主日，大家都去做礼拜，师母也要去做礼拜，突然王牧师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唱一首歌，我们来敬拜神。他们就在一起唱了一首歌，唱了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叫《野地的花》。野地的花穿上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在看顾，他更爱世上的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当这个歌声响起的时候，一个声音在说，这就是王明道，一个普通的中国基督徒，神的仆人。他活了91岁，他有20多年的岁月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当他走的时候，他睡的是别人的床，他穿着是别人送给他的衣服，盖的是别人的被子，住的是别人的房子，没有一样东西属于他自己。他就是这样的来，这样的走，但是他留下了耶稣基督的爱给多少人，他带多少人信主成为基督徒，他是多少人垂死的生命他重新活过来。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长辈。我们经常说我们中国家庭教会现在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教会，是世界上一个神迹，每天中国有8万多人受洗归主，每一天。你想这是人能做到的工作吗？ 我们听到家庭教会那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没有读过神学院，可是你听他们讲到那个非常的有力量，他们对圣经的理解比我们深得多，因为他们有那样一个逼迫的环境。我常常想，今天我们家庭教会的复兴是不是跟这些传道人那他们的那个美好的见证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批传人都被烈火炼过，炼得最后变成纯净的馨香的祭物，来到上帝的面前，蒙耶和华的悦纳。我信主是在家庭教会，一个不识字的姐妹向我传福音。像那个不识字的姐妹传福音的一人呢，是河南的家庭教会的两个姐妹。我记得当我离开那个村子，我问姐姐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说：“姐姐，是谁带你信主的？在这个穷乡僻壤。”她说：“两个河南的小姐妹。”这两个河南的小姐妹信主不到两年，她们就拿着单程车票就来到了黑龙江。她们就传福音，传了很久也没有人信。那个地方那有，她就来到了我信主的这个村子，然后村长请她们吃顿饭，说：“孩子，我给你点大米，你们把大米卖了，买个车票回家吧，眼看要过年了。你们在这传什么耶稣啊？我们这地方什么都缺，就不缺神。你给我们钱我们要，给我们救济款，给我们什么都要，可是你传神对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呢？”两个姐妹没有走，在那一天晚上他们就跪在那个十字路口的前面，他们就祷告，就求神给他们开门。那个村长是6点钟去打麻将，晚上半夜12点回来，看还在那祷告呢，大雪都把两个孩子盖上了，他们就在那里祷告。所以村长受感动，把他们请到家里，说明天我让全村人来听你们讲，谁不来都不行。我虽然不信你的主，但是我发现你们那么虔诚，这不是所有的信仰能有这样子的，我想你信的神一定真的。他们就开始传福音，后来就多少人信主，那周围成千上万的人信主，建立了好多家的教会。我就在那里信主。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是河南的家庭教会的一个领袖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说：“张伯利弟兄，我们听到了你的录音带，我们看到了你的书，我们就感谢主。你知道，当1989年你被通缉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全体的同工，我们就开始跪下来向神祷告，为你祷告。”我就很奇妙啊，他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希望神拣选我。我想，你怎么不给别人祷告，说让神拣选他呢？那拣选王丹呢？多好的人，比我还好。因为人非得拣，他就有个感动。那个时候神就给他们一个感动，因为他们里边有一个同工读过我过去写的文章，说这个人是个作家，我们要为他祷告，让神使用他，所以就开始为我祷告。他们整整祷告了7年，没有回音，一点回音都没有。我在美国病了4年，我在中国深山里藏了2年，没有任何的回音。他们祷告了7年，有一天他们听到了那卷录音带，就是去年我在你们这里那个布道那个录音带。那一天所有的同工都哭了，说我们的主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了7年，你看张伯利不仅信主了，而且他已经奉献了，他成传道人了。你说我们的神就这么信实，他就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他告诉我说：“你知道那个向你姐姐传福音那个小姐妹，我们已经找到了她，他们俩的名字叫什么，他都告诉了我，说你为他们祷告吧。有一个姐妹已经结了婚了。”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事情就这么奇妙，神的带领就是这样的奇妙。后来那个两个小姐妹在传福音的途中被警察抓到，当他们被释放的时候，身里的钱都被没收了。他们回河南的团队回去，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他们没有钱买车票，他们两个人就卖血，一个姐妹卖血走一段路程，下另外一个姐妹再卖一次血，再走一段路程，他们走回来。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啊！可是当你经过了这一切，你把自己再献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就悦纳，神就喜悦，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自己，你剩下的就是那个馨香的气飘到耶和华的面前，飘到我们神的面前，就蒙悦纳。弟兄姊妹，我给你们提出一个挑战，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就要去传福音。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成长。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要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人家问你问题你就回答不了，所以你就要读经。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要祷告，你不祷告，你知道你带哪一个人，每个人信主都是 都是神的圣灵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这圣经告诉我们的话。你的生活就要有见证，你如果没有见证，大家说你看，哎，你这个基督徒，你给我向我传福音，你瞧你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向我传福音？你就要生活的见证，所以你的生命就成长。我们看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神所喜悦的。保罗在临离开这个世界上，他讲了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在提后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不用翻圣经，我给你们读一下就好。在这段经文里，保罗讲了一段话。保罗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这是他对他的门徒提摩太讲的话。然后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犯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弟兄姊妹，当今天这个正道要结束的时候，我把这段经文送给你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我们来唱这首歌作为今天回应的诗歌，献上活祭。我们唱这首没有栅栏的天空。我想我现在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对这首歌的理解就不同，就有些不同。当你们听完了这段正道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深刻的理解家庭教会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要紧紧的仰望神，为什么要紧紧的抓住耶和华，因为他们需要。我们一起来，
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你听来自远山的呼唤，给中国开一条路吧，别让百姓绕道行走，弟兄披着绵羊皮皮到处奔跑，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也喝葡萄质量的酒，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福音走大的长途。
起来，
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你听来自远山的呼唤，给中国开一条路吧，别让百姓绕道行走，弟兄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奔跑，说我切切恳求你，施恩给中国教会，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也喝葡萄质量的酒，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福音在大地长通，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福音在大地长通。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举起圣洁的手为家庭教会祷告，为我们的骨肉同胞祷告，为我们的民族祷告，为我们的中国祷告。举起我们圣洁的手，主啊，
我们祈求你，求你的光降临在我们中国，求你的慈爱降临在我们的中国，求你的医治降临在我们的中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听到我们的呼求。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聚集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我们愿意让烈火来焚烧我们，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祭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服侍你，我们愿意成为你的门徒，我们愿你的圣灵每一天都充满我们，我们愿你的恩典每一天都领导我们，我们愿你的平安和喜乐每一天都和我们在一起。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的心里有伤痕，你需要医治，你就举起你的手，你说，主啊，求你的医治临到我，你赦免我一切的罪。主啊，你也让我赦免别人对我的得罪。主啊，让今天我就一个坦白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赦免我从小到大带来的伤痕。主啊，今天就求你的医治临到我，你医治我们。如果你的身体有疾病，你说，主啊，你医治我的身体。如果你在哪里有疾病，你就把你的手摁到哪个地方，你说，主啊，你的手抚摸着我的痛处，你抚摸我的患处，你让我的身体得到医治，你让我有个健康的身体，我能够服侍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是你创造的，你就有医治我们的恩赐和能力。主，你医治我们，就像当年你医治拉撒路一样，你医治那个瘸腿的、瞎眼的、那个得麻风病的人一样，你医治我的疾病，让我健康起来，让我重拾我过去的喜乐。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一个祷告，这主啊，我愿意接受你所有个人的救主，我愿意接受你，我愿意成为你的门徒，我愿意不管在多少困难、挫折和悲观的时候，我能够仰望你，我能够战胜的一切，我能够勇敢地走过来，因为有你前边在我的前面在搀拉着我。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圣灵光照我，让我更加明白你的真理。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我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你听来自远山的呼唤，给中国开一条路吧，别让百姓绕道行走，弟兄披着绵羊的皮到处奔跑。主啊，我恳切地求告你，施恩给中国教会，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也喝葡萄汁酿的酒，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浮云在大地上头，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也喝葡萄汁酿的酒，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浮云在大地长头，像天空一样没有栅栏，浮云在大地长头。